咱俩没啥才华。
不，你没有，我有。
就想来点吐槽。
不对，还有干货励志鸡汤。
得了吧，咱没那么高大上 ，OP 都录不好。
好了好了，念台词了。
分享生活点滴，记录成长时刻，愿欢笑常伴您左右。两小无才播客，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两小无才播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兰。
我操！我跟你们说，小兰跟齐哥现在已经在我旁边笑了个三分钟了，所以说这一次的开头他们已经录不了了，就我和韩子两个人开始了。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只不过是笑了三分钟，我还能接着笑。
就是哎，可能是这样的，大家几个月没聚在一起了，然后第一次四个人一起录播客，想来聊一个。天哪，聊不下去了。哎，这韩子和齐哥已经开始在床上打起来了，然后
床上打起来，
然后我和小南就坐在地上盘着腿，然后小南就在我旁边一直他妈的笑，终于忍不住要开录了，因为我开始在我旁边笑了。哎，我真是无语。
所以大家已经听得出来，这一期有四个人，分别是小南、小豪、韩子还有齐哥。
小豪，
他们已经疯了，他俩不管他了，不管他了，完了，神经病。
就
快点那个好久不见的齐哥和韩子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快点。韩子，你那一副羞涩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快点吧！
大家好，我是韩子。
我操！
为什么要捧脸？
一点都不自然。好好，七哥。
大家好，我是韩子。
连一句 "no time to see" 都不说。
我是七哥。
很久不见。
录不了
了。
就自从小豪说了一句我们好像在聚众就是邪教举行活动一样，就每星期一次的邪教活动，然后小南和齐哥就开始一直笑，就在我旁边笑了大概四分钟了，现在已经
五分钟了。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录日常了哈。首先我们都放暑假了，所以就都回家，然后终于有时间聚在一起录一期播客了，但是大碗那个家伙还没回来。
大碗他去还留校做实验嘛，人家是要搞学习的人。
人家就很厉害啦，所以就不回来跟我们一起录啦，然后我们
很厉害。
你们的厉害我们等一下再说。先说说日常。就是因为放暑假了，然后小南和小恒两个人就是典型的死宅型，在家。
就我从回到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了。
真的？
真的没有
这么严重？
就上一次出去
买东西吃，出去也是买东西吃。
对。在里面做事吗？
我好歹还洗了碗。洗了衣服。
我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就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凌晨多不对，两三点睡，然后早上就十一点起。就这么一天就也没干什么。
对。
然后最近我不小心在 B 站发现了那个放映厅在放24小时轮环播放《武林外传》的1到80集，然后我就开始没事就看看。然后旁边还有放《爱情公寓》的，我也没事就看看，就回忆童年嘛。然后估计，过一段时间也不会出《还珠格格》了。我第一次向小南介绍这个放映厅的时候，我说可能过一段时间要出《还珠格格》吧。然后现在出了这个事件，赵薇事件以后，不知道我说这个
说不定就会更加火，
打个码呀，不然我们播客是不是会被封呀？
没有，
魔爪已经伸向了。
霸道总裁是不屑于光顾我们这些小喽啰的。
反正就是因为那个事件嘛，所以这个事件刚才我和几个主播也聊了一下，
我们作为几个小虾米，深觉自己处在就是不太那个什么，我有点词穷，
什么
就是不太透明的那个媒体环境之中嘛，就
啊，反正我是觉得还好吧，因为反正我关注的都不是一些有名的人，然后都是自己玩自己的，玩的挺开心的，有什么事儿我也就围观一下，要么做一个不明真相的事。
就是，也就是说你的生活不太受微博的影响，就受那些主流媒体的影响。
我觉得我主要就是多管闲事儿的心思都没有用在那些大事上，就之前百度的事啊，然后现在赵薇的事，我都没有怎么很认真的去看，就连前几天的那个南海事件，我都没有怎么看，我觉得我
你不爱国，
我操！
现在用这句话来对小的，
我操！
就是这又要说到另一个话题，就是那个《大鱼海棠》那个电影嘛。然后现在有些人说《大鱼海棠》不好看，就会被回答说你不爱国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对国漫的态度一直是，支持的，就是之前看《大圣归来》也是和小南一起去看的嘛。不知不觉肯定会提到这个电影的哈，然后在之前其实我想向大家安利就是长歌行，我觉得
应该已经不用安利，
其实关注下来的人还是挺少的，就是微博上也挺少的，然后知道他作品的人我觉得也他作品挺小众的吧。然后提到国漫，虽然说那个长歌行和子不语都得了很多奖，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普及。反正夏达画的那几部漫画都是，就是作为我们中国的漫画，我觉得是无可挑剔的，就是在我心目中的神作，不能被替代的。然后他也有做成动态漫画，我觉得那个动态漫画就挺好的呀，就为什么要非要去做那种，把它做成那种有色彩，然后
不行吧？我觉得动态漫画的话，它的受众面会更小的，一般的小人。就是，我也没有看过，
就是让漫画动一动，
对啊，
然后配个音，然后让它，然后配个音就好了。
这样。
但那个配音特屌，我就觉得挺好看的，所以说就很小众，要跟大家安利嘛。这个还是要跟现在的动画电影区分开的嘛。就是动画电影，就是怎么说呢？自从《大圣归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去关注这样的动画电影，但是。我觉得《大鱼海棠》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促进了我们动画，国产动画电影的那个成长。
并没有。
有吧。
没有。
就是。
那是因为你就站在一个你觉得你看了很多，比如说更好的漫画的，这个，已经形成了对漫画的一个主观印象之后，但是我身边大部分的10岁以下的孩子还是觉得非常好看的。
但是他们真的没看懂啊。
无所谓呀。
就是那个画面和音乐已经足够让他们觉得中国的动画电影够好了。然后反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就怀着操着自己的一颗大妈心去看它，但是其实它还是要给我们的就是下一代的人就是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就不管它的剧情怎么样烂，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人更多的去做这样的东西出来，然后慢慢的国漫就成长了。就
齐哥说说。
哦，对，我们这四个人里面只有齐哥一个人看了这部电影。
对，就四个人里面3个没有看的都在瞎逼逼，然后一个看了就一直没有说话。
对，
齐哥告诉我你爱不爱国。
齐哥说不爱。
齐哥从来不吃香蕉跟芒果干，
是吗？
哇，
是吗？
所以这是爱国的表现。
来评价一下。
怎么样？
我想说这个就是画面还可以。
说大点声。
剧情和台词不想说了。
就一直有人在吐槽。
音乐好像一直都是挺好评的。
对，那个音乐制作团队就是好像很辛苦，就特别用那种很多原生态的乐器来打造了属于中国的音乐。虽然有很多人说它是抄宫崎骏的呀，
超
我觉得
超新爱情的呀，
这我觉得过分了。
嗯，对，起码他的很多乐器还是从就是用的是中国的那种原生态的。
反正我没看过，我只是看了一下台词，我觉得够了，就不是我的菜。
就说它是高配版的，对，变相的《小时代》嘛，就换了个装的《小时代》，就那个台词。
哦，那个词不是说这个得5.5，《小时代》可以得8分、7分、
啊。对。
搞得我都想看《小时代》了。
对呀。
我和韩子当年年少无知的时候看了3部吧，在电影院。
我现在还年少无知。
我操！有无知就不用了。
想不想看《绝技》？
还换成
我的电视剧我是没打算看的。
哎，他已经有电视剧了。
哎，里面有宋茜呀，我反正我表明态度，我不喜欢那个女的。
但是我觉得我看那个也没什么呀，我依然觉得还可以。
小时代吗？
嗯。
养眼。
我觉得小时代怎么说呢，怎么评价，就是除了他的镜头然后那些场景搭设给了我好一点的感觉，嗯，然后剧情当时让我哭了一哭，然后就没啥了。我觉得他的剧情也没有很连贯，就是1、2、3部的也说不清楚扯不清，反正我觉得我心中的姐妹情不是那个样子，虽然说我哭了但是并不是那样的，就是那个还是太过特殊了。
本来小说就是那样啊，我觉得那个我看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的原因是因为跟我脑海中的差不多，小说也就是那样。
就是你初中的时候看的那个小说嘛，
嗯，
然后后来电影的那些人都
就比方说能够将小说还原的如此到位的除了小时代，然后最近比如说最好的我们，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去抓住自己的作品的特色。
我觉得那个吴亦凡和刘亦菲也挺还原的呀，但是那个剧情是烂成了一坨屎的。不是
大碗大碗也很吐槽过，
是因为吴亦凡自身太跳戏了呀，
他演技不好，
他的台词有很大的台词功底太差，所以我觉得首先你选人要到位，其次人物演绎也跟自己的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比如说我觉得真正好的演员是因为自己性格多样化，我觉得你觉得他演得好那他就是本色出演，并不是说他在诠释一个很多样化的角色。
好深啊，我听不懂。
说完就冷场。
所以比如说我觉得我以前看啊小四的小说，我现在也觉得小四的小说，我依然觉得小四的小说写的不差，但是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有的作品被过度消费。比如说你拍了你小说你自己拍的电影就足够了，不要继续变成漫画，继续变成电视剧，或者是以更多种的消费去把它多层次的消费掉，
就是赚钱吗？
对，纯粹为了赚钱的话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你有资金你可以把自己的作品还原的话，只要有受众群众不就行了吗？
我觉得就像顾漫那样就挺好的，他3部电视剧都拍了，就那几部经典的小说然后都拍成电视剧了，也挺好的。虽然说影版也出来了。我电影版我真是不太想吐槽。
我前段时间快期末的时候还把那个何以笙箫默电视剧给看了。陪我室友看的，
哦，
我室友看，我就跟他。
我特想重看一遍呢，那是我高三的回忆呢，就是在。
但是我
复长压闷不是沉闷的复习期间，唯一的娱乐消遣就是看《何以笙箫默》的电视剧，我觉得特好看。
好看吗？
对啊，
我觉得就这样吧，主要是小说写的，其实小说太短了。我是看我室友在看嘛，然后。看了一集之后，哎，我觉得有点意思，然后去看小说，发现了吻戏，我想我要看周浩洋的吻戏，我等了好多集都没有看到。
好看，吻戏拍的好看。
没有啦，我就一直在笑
场。可能我觉得可能是我太爱那个小说了，然后我就看电视剧特各地方都满意。
哎，我们什么时候再聊一期小说吧？
对，还有很多没聊。
我们转一个大弯扯回来，刚刚小黄说的日常。 小黄的日常就是睡觉，小兰的日常也是睡觉。
我比你还好点儿，我比你还多了洗碗。
哦，你
他
妈还睡觉洗碗，看《武林外传》。
还洗衣服，我还出去轮滑了一次。
我操！哎，你在家还洗什么衣服？我在家都直接扔洗衣机了。
那是我妈工作忙，我不就要帮她洗了、
哦。但是就直接在扔在洗衣机里面去啊！我在家都没。
有些东西还是要手洗的。
好深哦，我听不懂。韩子的，要轮到韩子和齐哥的现充专场。
齐哥先来，你先来吧。你比较牛逼。
你们两个不要那么谦虚啦。都是那
个、一次东西都不要说话啦。
都是蛮厉害的人。快点。
嗯，就是，妈的，你他妈给我把手机关掉。
抱歉。
我不原谅你。
暑假肯定不能过得太。
就不能像我们这样喽。
你们这样也可以啊，你们自己喜欢不就好吗？我是一个不愿意闲下来的人呀。
我也不愿意闲下来，谁他妈想闲下来？
那就出去啊，撑肉。
我去，没有，我不要撑肉。
这好像是自己不想嘛，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呀。
对。
所以说，但是我运气不就是机会碰上了你的努力程度吗？所以我们这次学校有一个大学生的暑假实践活动，然后就在我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报名了，比较幸运的是选上了。其实这个比例还是相对于对这个比例很小，我们院大概有70个人报名，最后选了10个人。选过来之后我们就开始去见习，因为汉子学的是药，所以就在医院的药剂科。然后又比较幸运的呢，就是药剂科里面的都是我的熟人，
关系户挺多的。
所以说我从被分到医院，被分到科室，被分的老师就全部都是认识的人，然后就相对来说工作环境比较轻松，但是工作量不小，
每天累得跟狗一样。
每天的生活大概是早上六点起来跑步，完之后7点洗完澡，8点到科室上班。其实真正我在住院部的药房忙的时候，应该是从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是完全坐不下来的，基本上就是小跑的状态。
我天！
但是11点半所有科的药发完之后，大概10分钟以后就可以下班了。下班回来吃饭，吃完饭之后睡觉，没有时间玩手机，大家没有听到吗？吃完午觉起来，等着烈日又去上班。下午相对来说比较清闲，特别是在韩子已经上了2-3天以后，韩子第一天真的是累得不想说话，就是不知道药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不知道他具体一盒里面有多少瓶，所以每一次拿都要数的时候，真的是累到瘫倒。所以说药房其实也是一个医院，不仅仅说药房，医院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一个工作，而且高危。像我们今天有一个护士啊，就可能因为态度各种问题，应该也是同期见习的人，就被打了，
被打了，
被打了一耳光。对，
不是现在是在医院，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打吗？
对，在
是被，
然后就今天
是被客就是
患者，
肯定是被患者。
好吧，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觉得医生护士是高危的工作了。就然后今天我们住院部的药房还好，每次我们发出去的药呢都会有护士来清点，多了或者是少了。但是门诊不一样，门诊发出去的药一旦错误，所有的患者把自己的命看得干贵，所以说他觉得我吃这个药怎么样。所以说门诊如果一旦发错，像今天门诊就发错了一次药，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医疗纠纷，但是如果一旦涉及吵闹厮打，就可以称之为医疗纠纷，因为他可以
把后续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医院，因为我觉得我是吃了你发错的药，所以导致我一系列的疾病。所以说其实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的人学医或者是学药，更多的人选择了检验、麻醉、影像这类既是在医院比如说高薪受尊敬同时又比较轻松的工作，但是受众不平衡，你就会必然导致整个就业需求量的缩口明显减小。所以说
听不懂
所以说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医生真的是很辛苦的。因为韩子之前想学医，最后因为分数实在是学不了很好的医科大学，所以放弃了这条路，但是也不后悔，因为实在看着医学生太辛苦了。其实现在对医生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就比如说读到大学哈，大学4-5年，然后研究生博士，紧接着规培才能够工作，也就是说一般你接近30岁才能开始工作，
反正就是变成老女人了。
就61年遇医闹毒，就是说这种结局性太突发，所以你有时候觉得，哎，就算是能够享受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能有比较好的待遇，你都不愿意去走那条路。我不愿意国人有这样的思维，因为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医生。
嗯，
觉得总会有人，比如说像你这样的傻逼，就觉得就愿意献身医学行业什么的。
对呀、啊。
你的傻逼。
所以说，然后就下班之后呢，
吃饭、
洗碗、洗衣服啊。这个时间是我洗碗跟洗衣服的时间，因为我妈妈在单位嘛，所以我就一般七点跟我玩好的就约跑。约跑回来是一般是8:40，比较准是8:40。洗完澡就洗完头澡9:30，也就是说孩子每天玩手机的时间就是9:30到11:00。因为如果睡晚了之后，第二天早上6:00就不能及时去跑步了。所以说孩子的生活其实是很，
这就是现充的生活，我们鼓掌。
对啊，
多么有意义的暑假呀！就跟小南和小杨一对比，就看出来，什么才是人生的真谛。
你这样的生活，来，让我采访韩自己，你这样的生活，你满意吗？
目前还好，就是我们工资太低了，而且我以后不想干这个的工作，我要干药学巅峰，因为药学它分为，哎，又要说专业知识，这怎么好意思呢？药学它分为4步：研发、制药、输送，就是说你药代嘛，卖药，最后才到医院。到了医院就是很机械的工作，你的专业知识基本上用不上。
那就相当于跟你现在一样。
对，就是高级售货员。
那你不会觉得很失望吗？
对啊，所以我不愿意干这类的工作呀。
你之前是想干什么呀？
制药。
制药。
因为研发还是大部分时间在实验室里面，是相对于比较辛苦的，你无法将生活同时兼顾进来的，比较适合男生。所以说制药也还可以，因为药代的话也是很辛苦的，做销售嘛，相当于就是
销售。
对，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当然是待遇相当可观，但是对于女生来说还是不那么稳定。
觉得这以后我们要在工作与爱好那一期里好好聊聊，
什么时候我们聊专业，
对，聊聊我们的就业前景发展，
扫一下雷。
好，齐哥
来，请现充齐哥说一说他每天的生活，现在目前在电视台工作的齐哥发表一下暑假生活感言。
你先用一句话解释一下你现在干的是什么。
网站编辑。
哦，好简洁。网站编辑听起来很屌，好吗？
对。
可他明明是学会计的。
对呀、啊。就莫名的被安排到了电视台的广告部，然后在那里。
主要
实习。
实习，每天就编辑网站。
其实上班和不上班的生活很相似。
对于
上班就是每天对着电脑。 不上班还是对着电脑，区别就是上班的时候不能玩游戏。
哦，
就是这样。
不是有很
杂蛋？
杂蛋是什么？
他玩游戏里面需要充钱的一项任务。
哦，
已经充了好
多钱。七哥是我们之中的游戏大神啊，
很厉害，
各种游戏都很屌。
垃圾。
对，没错，我就是垃圾。
哎，那你平常你上班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早上8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半。
那挺好的呢。韩子刚才说了呗。
我们如果不那么忙的话，都会提前下班了。老师都还蛮好，因为他们也要提前回去弄饭呀什么。
那齐哥的工作是学校安排的，
不是家里人安排的，
垃圾
就是关系户，没有孩子那么牛逼。
所以说小兰和小航这种又没有关系，既没有专业知识，就只能待在家没事干。
喜欢洗衣服也还不错。
完了，我连
上海
也不能没有洗。
8000一个月。
对，我妈说她打算退休之后去搞一个保姆证，然后以后我在哪个城市她就在哪个城市当保姆，特赚钱，就那种高级保姆。然后我妈又会教育孩子，就
妈妈好厉害。
对，她很厉害，她以后就去考那个证，她一退休就去弄那个，就反正那种大城市保姆特赚钱，那种高级的家政阿姨。
哎，但是保姆的话应该也挺难搞的吧，就她肯定也要学很多。
我妈是那种闲不下来的人，他就特别喜欢工作嘛。
挺好的，应该让我妈跟你妈多交流交流。特别失望。
以后帮你减轻生活压力。
这就是日常部分，就是两个现充和两个死宅之间的鲜明
对比。所以说你们的暑假应该怎么过，心里应该都清楚。安琪只是被迫
披着
现充，说出了齐哥的真名，剪掉，重说。
没事，我的后期技能打码，你们他妈给忘了吗？
你还会打码呀？
后期技能。
打码。
打码。
不，重说。
就不能强行加一个人进来吗？
不，重说。
不要重说，没事，我全部打，不是，后期技能全部都能打码。这一段就全部都是 B。 好，那我们进入到话题阶段，就
这么稀里糊涂的就进入了正题。
就是我们就不要看我们题目很煽情嘛，就是小航就是为了
本来就很煽情，
一点都不煽情，我要大骂特骂，就把我
看到没，这叫欲扬先抑。
你他妈就是是想聊一聊老师嘛？为什么想聊老师呢？因为小南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昏天暗地的梦。
看我们播客多随便，随便做了个梦就当做。
这是天意啊！就是上天让我们聊这一期节目，所以给我托梦了。
就之前那些大话题我们都聊不了，那些爱国不爱国的。
哎呦我操！
然后就还是回到常规的来，
对，
用我们用烂了的回忆梗来聊一聊。
对，就永远只聊以前的事儿。就是梦见我的高中
班主任。
不是。Okay。
完了，
暴露了我们地方口音。
韩子刚才说一句你们听不懂别见怪啊，就是我们的很土很土的地方口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本地人听得出来这是在叫什么。就是梦见高中学校的内部开了一个沃尔玛。
我操，
方便买零食。
对呀、啊、然后开了一家网吧。哦，
齐哥开的吧。
网店女老板，好适合齐哥。
网管，
我叫小
小南，
一起一个，这么远。
哎，我跟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啊，是这样的。小南在开录之前想喝开水，然后韩子就作为家里的主人给他倒了一杯开水。然后就放到了小兰的屁股后面，怕等一下录音的时候把一不小心一手把它弄掉。结果我刚才小兰
本来是放在脚前面，我心想不能这样，我一激动一伸腿背就倒了，没想到放到后面还是一样。
对，就一激动手往后一挥，然后一瓶开水就泼到了地上。
啊天哪，天哪。
然后韩子现在没办法处理一下地上，我们小兰
接着说。
哦，我觉得我网店女老板很适合齐哥。哎，
齐哥以后我给你参一股。
我出20%的股份还是出得起的，
哎、就一起开个网吧什么的，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
真的，
感觉还行，
对、啊，
反正起个有用，
说不定就碰到一个香奈呢，是吧？
我操，你这走向，
垃圾。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香奈、啊、
哎，你够了，收收，
满脑子都是杨洋，
收，
我已经收不住了。他的新剧马上就要上映了。
Stop！
好，接着你说。
就是我梦见，然后我就在网吧里面，就是我看了一下我的课表，然后发现下午没课。
高中下午还
是
没课。
对对，就是把整个的高中和大学的那个生活都搞在一起了嘛，然后发现我下午没课，晚上也没课。特别兴奋的上了一下午的网，然后晚上去逛沃尔玛，然后逛了特别多。
这是
那，
操你妈！
逼！
这就是小南的人生追求。
你不觉得很满？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对对对对，就是喜欢逛沃尔玛。
哎，我也喜欢逛沃尔玛。
人生追求。然后就买了特别多东西嘛，满载而归，然后就回到了高中的教室，发现我的班主任在门口，就是在门口等着我。怎么
滚出去？
让你滚出去！哎，我觉得有可能哎。
没有啊，就是没有，我就他就说，
好想你是吧？
小兰在我旁边拍起了大腿。
就他说你一下午一晚上没上课，你难道是去上厕所了吗？然后
自己给你找了个理由。
然后还真想说是的，就我就特别老实的跟他说，我说老师，我玩了一下午的电脑，然后去逛了一晚上超市，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哎，小兰真的是那种人，他、
就
是、
没有，我
就
是怂而已。
就是那种在老师面前特诚实，
撒不了谎，然后整个人都怂掉，然后老师就特别气愤，然后说滚进去吧。我就滚进了教室，
跟滚出去差不多。
然后就滚进了教室，然后在晚自习我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被老师训的样子，淡定的走进去坐着，然后发现换同桌了，同桌是一个就梦见了一个我大学的同学，然后我看了一下他，心想哎呦，这个同学高数挺好的，嗯，我高数有救了，就不知道怎么把所有的记忆都混合在一起嘛。然后醒来之后，就想说，我梦里的班主任怎么长那么丑？
本来就长得丑，
虽然在现实里面也长得很丑。然后就想起来，其实我从来就是我高中三年，其实从来都没有就是翘课呀，就主要是胆子太小。
是吗？
就
我怀疑。
你
别说，你一次课都没翘过。
课没有翘过，但是我晚自习翘过特别多遍，说真的。
哦，晚自习那是家常便饭。
对对对对对。
课
就
还好。
我
也没翘过多少次。
课真的不能翘吧？高中的课怎么翘啊？一翘就发现了。晚自习倒是挺好翘的，但是我就是没有怎么翘过课，然后也不敢做那种特别违背老师的事儿。就是其实现实里面是从来都没有被老师站在门口抓个现行的那种，但是我经常梦见我出去浪，然后回来然后老师在门口等着我，不知道
这其实体现了小南内心的抖 M 心理。
那就是特别怕老师，我真的特别怕老师，然后就一下感慨良多，想到了很多以前班主任的丑事儿。
想在这儿吐槽一下，所以就想录这个话题是吧？
对对对。
哎，小航是因为小南一说不对，小航是因为很久之前就想录这个话题了，就是从小学到大学遇到了很多老师，然后心里时常会想起他们跟他们之间发生的一些事，然后他们对我的一些教导，就特别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但是呢，小航是一个有极其严重拖延症的人，特别是在写作这件事情上。
对呀、啊，成龙子的一个小说，哎呀，
对，就是一直 就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是一直想又拖着，然后就
不会写嘛。
然后播客真的是拯救了我，就是啊，终于要聊这个话题了，我肚子里憋了一肚子话呢，就是
结果还是连大纲都写不出来。
没有，我写的大纲，我觉得那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三个问题，好不好？
嗯，
就是一问那几个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很多很多的那种。
嗯、好，你开始问。
嗯，就是。嗯，等一下，然后我先看一下大
纲。这就是你深思熟虑写出来的大纲。
哎、我要看一下大纲，就是嗯，我觉得我们之前都是走的那种时间回忆的嘛，然后我们这次就不从啊从小学说起了，我们这次就
从颜值开始说起。我的班主任谁放在最前面？从颜值最
谁最丑谁最先说？哎，我想的是我们从就是。感情说起，就是你现在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老师是谁，或者
是就是我昨天晚上梦见的那个，
或者是最深刻的哪几位老师，然后你来说一说你跟他的之间的故事，或者是经验，或者是那个老师教会了你什么，然后你的一些感慨之类的。嗯，就说这个话题
你先说。
啊，我要压着，我要留到最后说。
嗯，
我要压轴，我实在是有太多想说的。
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跟你是一个小学，然后初中也都就是那种经历都就是都相互知晓的状态，我觉得你肯定要说小学老师，但是不知道你会不会把、
哎、我也觉得你肯定要说小学老师，就是一说这个话题我跟小南肯定是心照不宣了。
对，
就是我们小学的那个班主任嘛。好吧，我们还是回到了时间轴。
就从最开始。没有啊，你不记得幼儿园老师吗？
幼儿园老师印象不是很深刻，
反正
有印象深刻。
嗯，我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就是有一个幼儿园老师跑到我们家来家访，然后我家有个特别大的桃子，我妈洗给他吃了，没给我吃。
你就记得这个
幼儿园？
我跟你们说，我记得幼儿园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你妈老笑我的一件事。一直拿这件事笑我，就是幼儿园不是有经常有各种跳舞表演嘛，然后小朋友一个个脸画的跟桃子似的，然后眉心贴一点红，就在那儿跳舞，穿个小肚兜。
小孩子都这样。
对，然后幼儿园的时候你肯定也跳过那个舞吧，
嗯，
然后就跳到一半，我在台上哭起来了，就是哭着说，
嗯，
我要上厕所。就是，而且还是我们家乡话说的，你可以想象那个搞笑的场景。边哭，哎呀，我要上厕所，就是那种，在舞台上面，然后你妈就笑死了，就是你妈可能也在。
你是怎么记得这种事儿的？
就是因为有一个老师，就是把我送回了家，
嗯、
可能我尿裤子了。
哎，我跟你说，我他妈小时候也做过这种蠢事好吗？
然后就送回了家，然后那个。反正然后那个老师我妈印象挺深刻的，其实我已经忘了她姓什么，但是幼儿园的老师在我的心目中都是很温柔的，
嗯，
就是特别像那种妈妈呀姐姐那种感觉，
嗯，
就是特别照顾嘛，
嗯，
然后我特别庆幸的是我们幼儿园竟然还学了英语，
对，双语的，我记得就是那特别大的书，然后上面一个
虽然是很不起眼而且很偏僻的一个幼儿园，但是
他竟然是个双语，
对对，还教了我们英语。其实你那个英语对我之后走上英语这条道路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还是有一点启发的。虽然我小学的英语成绩很差，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的那种早教，现在不是很流行早教嘛，还是对孩子的语言有一定的开发功能的。所以说幼儿园老师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要说的是小学的那个老师，小学的那个班主任嘛，因为我和小南六年都在同一个班。
对对对，六年都在同一个班，
即使中间有过
分
班，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被就一起分到了同一个班。然后那个班主任是带我们六年，也是
没，他带我们三年，前面的三年就是
哦，
小一到小三其实是另外一个老师。
对对对，那个老师我印象也很深刻。
他，
我跟你说，那个一年级到三年级那个班主任是姓李吧？
对，
李老师。然后那个老师我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心理健康教育课，不是要写论文嘛，
嗯？
我还写的是他。
为什么？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大学要说你童年有哪些对你影响大的事情，就对你性格影响的大事件。然后我就写了我小学的那件事，
嗯，
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时候是一个某一个年级是班上的一个小组长。然后那个李老师就有一次上课批评我， 就是因为有一次他不是数学嘛，他教、然后有一次同学们都念答案、然后我一个人拖得特长，因为我觉得这个题好无聊啊，然后他就让我站起来站了半节课、然后下课就跟我说你是组长你怎么能这样呢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觉得那件事对我心理阴影特别大，然后让我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我就是那种觉得只要是当班干部就一定得特别负责，然后反正对我心理阴影挺大的，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当班干部为荣，就是小学其实都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到了初中之后我就发现很多同学都不愿意当了，
对，毕竟累呀、
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可能被培养出了那种特别强的集体荣誉感，就是因为那件事，然后到了初中高中我在班上就是班干部都特别积极什么的，然后可能也特别讨人厌、反正就是那种什么活动都积极组织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的，我反正那件事对我影响挺大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老师
啊，我怎么不记得
哎，没有吗、
没有啊，
那就是我不敢吧，就是我心里就觉得我好想当班干部，然后老师问谁想当什么什么样，怎么都没人说呢，就是怎么都班上都没人说，小学不是大家都想当吗，然后到了初高中就
小学的班干部还真不一定想当就当得上，我觉得都是关系户呀、什么的。
我现在觉得小学教育真他妈重要，真的就是班上其实小学生是那种把自己的欲望和荣誉和不对那叫什么虚荣心最放大的，就是你在那个小学的社会当中就是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就特别耀武扬威啊，然后当班干部就特别那个什么的。你现在
有的孩子有劣步啊，比如说你像某某男孩子，
我觉得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男孩子被当上了组长，过去了老师我不想当，为什么呀，好麻烦。
哎，我挺羡慕这种人的，我说实话，我就是我的印象中小学生特别爱攀比，
对，
不管是经济家庭方面还是成绩和干部还受到老师的表扬方面，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孩子是不想受到表扬的，
他其实有的时候比大人就更注重自己的面子，因为他的世界太小了，
对、
所有的小事都不小，
我一直觉得小学生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生物，就他们把自己人性原原本本的暴露在你的面前，所以我觉得小学老师真的很不容易，你要如果去当小学老师你必须有特别强的责任心和爱心和忍耐力，
但是其实正儿八经的小学老师其实不需要很高的资历就可以当吗？
我不喜欢我的小学老师，就是不喜欢他，也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初中那个班主任，我
就
是不喜欢他，
就比如说我其实我这段时间跑步经常遇到我一个小学同学，他是后来转班过来的，他们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他每次都跟我分在一组扫地，然后我小学特别喜欢玩，我扫完地我就喜欢跑到别的组去玩，然后他一个人在那里坐着，我们每次班主任路过的时候都会看着他一个人在那里，他就觉得我故意欺负他，然后那个女孩子从来不辩解，我好讨厌这样的人，就是明明你可以说出事情真相你就是不说，你就是让别人
憋着，
对对、
就那种闷锤，
对对，我就很讨厌，我觉得你不说算了吧，反正我最近走在路上碰见他，他跟我就是说跟我印象中曾经那个小女孩相去甚远，不管是着装言辞她的
给你的印象
给我的印象感觉，对，她已经不是能融入我生活圈里面的那一位，
哎，现在我们见小学同学估计都是这种感觉吧，
大部分当了孩子妈妈，
对，
真的，
我家有同学他快结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恐怖的，
接受不了，
对对对，我有个同学说他有个同学之前去就是高中的时候去参加，不是大学还是高中，反正就是参加一个同学会嘛，高中还是初中的同学会，然后背着一个书包去，发现周围的人连孩子都抱着，就整个群里只有他一个人没结婚，我觉得好恐怖，迷之尴尬，就是那种轨迹真的可以相差的就那么大，
大不同。
齐哥打了一个喷嚏我的锅
齐哥背了一个锅不小心啊，我们接着说，我们把他话题聊回来啊，我们刚才我们还没说我们小学那个班主任，我还说的是1-3那个班主任，我们要说那个姓赵的老师，他给了我们 他为什么让我们印象深刻，就是嗯，他特别细心，然后特别负责任，而且是一个做事很有原则的人。然后我对那个赵老师印象深刻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小学的有一部分人一起去外地旅游，然后那个老师就是他不是跟我爸爸是同学嘛，然后他就一直特别照顾我，但是因为我比较胆小，然后性格比较内向，然后那个老师呢又是属于那种性子比较直，然后比较喜欢指出你的那些，反正就是那种外向的。然后反正我那趟旅游就是整个都很憋屈，就是我的动作比较慢呀，然后我没跟上他们节奏呀，然后老师都会特别就是他也不是那种批评我，就是言辞比较严厉一点的说你快点什么什么样的，然后对于我那种又玻璃心又内向的孩子，然后心里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就是我对这个老师就是印象也挺深刻的，因为他也很对我们就是不是那种特别死板的老师，他是会跟我们一起踢毽子，然后嘴里叼个狗尾巴草，然后就跟我们说话说那种各种交心话的老师，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要说他教会了我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教会了我是就是对孩子的责任吧，就是我去的那一趟外地旅游里面，他整个就对我们特别提心吊胆的，反正就没好好玩，就是一直看着这个孩子看那个孩子，小学生本来就难管，然后他也怕丢了，然后反正就是挺负责的。
但是这个说
小南说一说，
我要跟你说一点反对的话，我虽然觉得他很好了，没有了这一块，但我觉得他也没有，就是你有一个特别大的前提是赵老师对你好是因为他跟你爸爸认识啊，就我跟赵老师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对我一般般的，他只是
对这一点，
对啊，
我记得他小学的时候经常在班上把那个电费单交给我们班某一位男生，然后让那个男生去帮他交给他妈妈，因为那个男生家里是电力的嘛。
哦，好像是。
我觉得他这样不好，我对这件事情一直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私事带到班上来解决，然后当着我们的面，我觉得
对，当着面不行，就是得悄咪咪的，
对，
上到办公室去搞，就有不会搞，就是
不是
这种像。但是小孩子就是他可能以为小孩子不懂，但是小孩子他可能真的不懂，但
是这件事我记了这么多年，
对，就是可能他当时不懂，但是过几年记起来
就
缓过来就懂了，就没想到原来我的老师竟然是这样的老师。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师到底给了我什么，像可能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吧，就是因为对，我知道我为什么觉得他很厉害了，因为之前的那个小一到小三的李老师，他是那种很典型的女老师，就是身材很苗条，然后声音很尖细，他并不温柔，但是他就是那种很就是跟我妈一样那个性格，就是那种说吼人就吼人，但是温柔起来就是特别女性的那种。
但是赵老师是偏男性化，
对，他就是一直是个短头
短头发，
然后
长得也很高，然后
对，就是女性的那种不是特别明显的，
处事很
干练，对，很干练，
对，就那种，
对，所以就想。操，女的也能这样，
这就是他教给你的。但是小南并没有被带歪，女性特征一直发展的很好。
没有，说不定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那个双性恋的那种埋下了双性恋的种子之类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之前就有一段时间是六年级的时候吧，然后就给我们抄题，你记得吗？
他字写的很好看。
对，然后就是有就是竞赛题吧，高数，
就那种应用题，不对。那叫什么题？
一个梨，两个梨，什么
鬼？奥赛题。
对，奥赛。
举一反三。
对。
就以前做的那。
就是他给我们抄题，然后。
十题一张卷子100分，我老记得我只考50分，妈的，你们老考100分，
真的吗？
好烦。
我就是觉得他能，可能他 Word 不太好，所以才
给我们抄题。
对。然后就。字特别好看，然后抄题，然后发给我们，
也算是挺尽心的。
说不定他打印费肯定也是哪个同学家里出的。完了，我现在要对他改变观念之类的。但是那个卷子，我记得好像现在还留着，就压箱底了那种。
我都卖了。
咦，没想到是这样，那我可能也卖了。反正就是这个可能比较印象深刻，这其他的就没有。
七哥和韩子呢？
七哥
和韩子就是小学的时候，你们就没有给你们印象深刻的老师？
骂呀！我他妈就想骂老师。有什么？
我小学最开始的两个老师特别牛逼，一个是省级优秀老师，一个是两个都是省级优秀老师。
我都不差。
然后，因为我们是那个好一点的班嘛，我们要多交钱。
你一定都可以吃啊，可以吃齐哥的脚。
然后那个语文老师，我们真的小学你有没有尝试过晚上做作业做到10点？我们一年
没有，
我们一年级、二年级都是这样，所以后来家长联名，就是说，让他不要布置那么多作业，因为他那个时候刚刚离婚，就是带一点点心理变态的那种，对我们。学生的教育工作，然后到了三年级，两个老师都换走了，那个数学老师就换到了小航的学校，就他们校长高薪聘请过去，就重新开始带，然后，
重说，
齐哥的手机响了，老大，
万能背锅王，
齐哥不说话就背各种锅吧，
所以说。就后来换来了两个老师，就彼此产生不了原来那样的爱意，而且有很大的偏向，就是我们后来来的这个数学老师，他之前带过的5-6个孩子，因为他转到我们班的老师也转过来了，他明显对那几个孩子都特别好，还有成绩好的那种孩子就特别好，然后就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从小学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那种偏爱，然后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我觉得无所谓，你不喜欢我，我也没什么，就也不觉得有什么，就包括我唯一的一次在班上得第一啊，就是我真的我小学就得过一次第一，我那次去领成绩单迟到了，妈的还挨批评，然后但是我也觉得没什么，我当时想的就是，哎，考这么好，老子今天回去就跟我爸说一句，要永走。对，最近说的这个话题我真的好烦，我小时候怎么就那么不知道爱惜自己呢？5点钟太阳正大就开始打电话，喂，快，你在哪儿？快回来，我们去游泳。而且你知道，在这个小地方是没有游泳馆的，我们在河里面游，然后一直游到太阳落山。所以说我小学生都说，哎，你姑娘好黑，怎么怎么样？他说本来不黑，是因为从来没有修白过，难过。所以说我觉得我小学所受到的偏见，一直延续到初中。我初中班主任，第一个班主任也有很明显的，
是一样的吗？剩下的一样的吗？
不对，
我后来孩子初二才转到我们班。
我初二转到那个班，就是我人生的转折啊，就是我走的最正确的一步啊。
孩子转到我们班之后特别开心，觉得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巨大的变化，从此一帆风顺。
就因为遇到了我，知道吗？
或许就是这样。从此一帆风顺，除了齐哥这个爸。
齐哥。齐哥从平板电脑之中抬起了头，说什么？
齐哥呢？小学的话，还记得吗？
记得啊，小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我们的班主任，就是特别喜欢。
你把电脑放下来再说话。
就是特别喜欢。
跟人家小姑娘抢电脑玩。
然后在之后就是喜欢到之后长大了都还会梦到他的那种。
天，
这对
女的
是吗？太难得了呀，
真的。
女的吗？
男的。
哦。
男的。是不是长得很帅啊？
我觉得挺帅的。
哦，小学呢？小学的话男老师特别少啊。
叫什么呀？
我是认真的，姓潘。
那我就不认识。
叫什么的呀？
好难得呀。
潘有红。
你叫姓的名哪？
问你叫什么的，没叫你说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个男的，就是个男的，
不能暴露他的名字。
怎么了？
就是个男的。
是个男的。
哪个红？小红的红。
哎，你爸你不也有个红吗？你说什么？
哦，对哦，但是
那一代人都叫红。
对。
哦，对哦。
好多叫红。
红卫兵吧。真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让我做这做那，什么让我做事，
内心也是个抖 M， 跟小男一样，
就觉得哎呦喂，从小受到你的重视啊！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次他的老婆然后被锁在门外，没带钥匙，然后让我 松一儿是他老婆。
然后呢？
哦，就人生中的印象很深，
就感觉融入了老师的生活里面。
对，还经常让我给他的孩子送吃。
他只是把你当一个小弟子，马仔，
马仔，
很马仔。
严肃一点，
严肃一点，严肃一点。
你做梦都他叫你去做事情吗？没有，
不，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
对对对，
是很光荣的。
小学生，
但是对我特别好，是的。
会在你
他就没给你买点什么吃的吗？就光让
你
做事。
没有。没有，并没有。
就从抽屉里面拿出两包鸡蛋面来说，来，这是我上个月刚收到的，
好歹也要给吃点喜糖什么的呀。
喜糖。对哦，好可怜哦。
徐哥小学成绩还可以吧？
对，我可是进的那种什么
快班，
进的小
班，
那种就是一个班学。
那你怎么就堕落了呢？
选20个人出来，选培优的那种。
我
小学不也培优了？我们都有培优，对吧？
是吗？忘了。
星期六、星期天都去培优。
这就是在普通的下课吧，就是收钱。
哎，我现在想起来，
出来参加比赛。
啊，对啊，专门进别的小楼房，不学日常知识，学高等知识的。
石小梅。我们学校没有，
有
哦，五年级
开始学了，
对，那个谁就是在那个，
对，我知道，
什么那个谁呀、啊，
我和韩子共同认识的一个女神，小学就是进了那个班，
嗯，
齐哥小学也是进了那种班的人的，
对呀、
啊，现在变成一个码字的，
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不愿意当组长的小哥也被选去了那个班，后来说老师我要退出。
你那个小哥也太屌了，
小哥长得不错。
小哥的朋友尤其好笑，在遇到特别难的题之后，翻那个书后面打作者的电话咨询。作者居然接了，他真的给他讲了。
我操！
现在觉得他的人生输了，小南觉得他的人生现在输了，因为小南这么有创造力的人都没有想到过这么牛逼的方法。小南是那种就是特别喜欢问题的人，你们知道吧？这个方法对他的世界观刷了一下新的。小南现在很有自知之明的远离了咱们的话筒，到旁边笑去了，我们不要理他。收。好，收。
我下次也要给作者打电话。
小南发现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哎呦喂，我操！那就
小学就聊到这儿。
哎，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儿吧，我觉得我们肯定要录下去。
哎、
我
们我还好多要说的呢，怎么
就有下期啊，姐姐？我们
对啊，回去打个稿子。
不过我们反正上一期没录嘛，上一期跳了，本来是。说哦对，本来是说让大碗录一下影评，他要吐槽那个什么鬼电影来着，
咸鱼海棠，
不是咸鱼海棠，是我吐槽
哦，吐槽那个吴亦凡那个电影，
对对对，结果妈的大碗那个二逼就他边走路边录嘛，结果就、
哦、
整个说话就这样的，然后而且特别的杂音，然后我说算了吧，这期跳了吧，跳了吧，特别开心，然后我就跳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出两期了，
嗯、
对，我们下一期我要说好多呢，还初中的、高中的、大学的都没说呢。
哎，你高，你他妈要
一个人录一期呗？
对，这一直在说。
开个私服。
哎呀，
好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这一期大概四五十分钟吧，可以。
哎，其实我们很想用这个话题跟听众朋友们互动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有互动性的话题，你说对吧？
大家评论也可以。
对，就是让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分享一下自己和老师的故事，然后以及你对你的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想说哪些话呀，都可以写下来，然后。嗯，
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们老师的。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嘛，就这么具有互动性的一个话题。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多粉，然后
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听众吧。
可能吧，然后也没有什么人评论。
大家有什么评论，我们可以写留言嘛，然后我们会在下一期然后念出来，然后我们做一下评论，然后表现一下我们的老师其实比你们老师屌这样的话。
对。
这期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哦不对，这一期的下期再见。
对，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那两个人别玩了，你们说个拜拜。
拜拜。Your lips with a cherry flavor chapstick on seduce me to have just one taste. Your sexy and mellow voice turns me on. Bubble gum, you're so yum. When I blew it.Bodies communicate. Bittersweet like chocolate exploded. Get started, cause it's never too late. Give me the sound. Ooh, ooh, ooh. I exploded. I exploded. When I blew it. When you blew me. Lollipop, pop, pick me up, chew me up. Bubble gum, you're so young.Bodies communicate. Bittersweet like chocolate exploded. Get started cause it's never too late. Give me the sound. Ooh, lollipop world. Feelings are about to overflow. Hold me close, baby, don't let me go. Just stop, girl. Dance and grind and we can get down low. Feel my heart pound. Pick me upChew me up, bite me but don't spit me out. We will come as one. I want to be your bubblegum, yeah. When you blew me, let our bodies communicate. Bittersweet like chocolate exploded. Get started cause it's never too late. Give me the sound, ooh.Lollipop world, feelings are about to overflow. Hold me close, baby, don't you let me go. Ain't over yet, dancing right now, we can get down low. Feel my heart round, feel my heart now.
收听两小无才播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兰。我操！我跟你们说。